横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南唐后主，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八年，宋朝大将曹彬领兵灭了南唐国。南唐后主李煜和李煜的家眷，还有南唐国的文武官员等一共数百人被押送汴京。宋太祖赦免李煜，封他做为命侯。李煜就好像其他亡国之君，例如蜀后主孟昶、南汉后主刘祥、荆南王高继聪、湖南节度使周保权等人一样，被软禁在汴京，不能自由活动。几年之后，宋太宗继位，改封李煜做陇西郡公。爵位虽然上升，但是实际待遇并没有改善。有一天，南唐国的旧臣徐远去探访李煜。
老臣徐远叩见陇西郡公，叩问郡公同夫人安好。
徐先生，
在
无需多礼了。
应该的，郡公是老臣的雇主，老臣怎可以怠慢郡公呢？
这几年来，只有徐先生你经常来探望我这个汴京的孤客，江南的旧臣还有多少人记得起我啊？唉，世态炎凉。
不是的，其他人都各有差事，所以无暇分身。老臣无用了，只是在翰林院当值，得闲无事考定下金石文字，所以时时可以抽空来探望下郡公你了。
总之徐先生是有心人啦，
唉，区区心意，郡公何必多提呢？啊，系啦，郡公近日身体好啊嘛。
嗯，我身体都仲过得去。
正所谓忧能伤人，郡公应该放开怀抱啊。
嗯，我知道噶啦。
系啦，夫人同公子佢哋好啊嘛。
哦，佢哋都好好。
嗯。公子仲瑜都应该有二十岁了，他成家之后，郡公就可以抱孙为乐，减少好多忧虑了。
唉，亡国亡孙，要成家立室，谈何容易啊？
系啦，近日吴越王前速献地归朝，皇上一定设宴款待。到时一定会邀请郡公做陪客，郡公可以乘机在皇上面前提出啊。
啊，是吧。
各位公卿，今日吴越国王献地归朝，实在是大宋朝的盛事。 嚟，朕先敬吴越国王一杯。
谢陛下。
各位，敬前卿一杯。
干杯！干
杯！万岁！大宋朝万岁！
各位，自从唐末天下大乱以来，一百多年，中原各地烽烟四起，令到民不聊生，枭雄乘机拥兵割据，抗拒朝廷，分裂天下。太祖皇帝英明睿智，决意平定诸国，令天下复归一统。朕继承太祖位置，而且得到各位公卿大臣同心协力，又得到天下万民拥戴，终于平定南方诸国。今日岭南、江南的国主，西蜀和荆南的王子，湖南、全章的节度使，都聚首一堂，成为我大宋朝的宾客。吴越国王深明大义，献地归朝，可以证明我们大宋朝深得民心。从今之后，国运昌隆，万世太平。
大宋朝国运昌隆，万岁万万岁。
好好啊。是啦，刘兄，你有什么说话想讲啊？
微臣刘昶当日在岭南潜号，只不过是涉据之主，自从归朝之后成为大宋的宾客，昔日偏处海隅，局促不安，怎比得上今日身居汴京，享尽荣华富贵啊。陛下，四方潜艺之主，除了太原刘氏之外，今日尽在座中。他日陛下平定太原，微臣愿意做诸国降王之长，为大宋朝效犬马之劳啊。
好好啊，刘兄，你讲得好，大家敬刘兄一杯。饮
饮饮饮，谢陛下，谢陛下。
是啦，李兄，你又有什么说话想讲啊？
微臣李煜不善辞令，恭贺大宋国运万世昌隆，恭贺陛下玉体安康。
好啊，是啦，过几日朕打算去崇文院视察，顺便睇下院内所收藏嘅典籍。刘兄、李兄、前兄同埋列国嘅王子，可以陪朕去参观啦。
微臣遵旨。
崇文院内的藏书果然丰富，是呢？究竟有几多藏书啊？
微臣翰林学士随院启禀陛下，崇文院内的藏书有万卷以上。
哦，万卷以上啊？咁有啲乜嘢书籍呢？
启禀陛下，仲未整理清楚，所以
咁立即派人编制总目，方便查阅啦。
微臣遵旨。
啊，系啦，院内嘅书籍系唔系五代嘅旧物啊？
启禀陛下，院内书籍大部分系南方列国嘅宫中藏书，平定列国之后呈献朝廷。其中大部分是江南的旧藏。
哦，大部分是江南旧藏？
是啊，陛下。
李兄，朕听闻你是江南才子，看来你读书都不少的吧。
微臣惭愧，微臣昔日在江南只是爱好音律，喜欢度曲填词。至于宫中藏书，是微臣的先祖李辩、先父李景所收集的，今日能够呈献朝廷，实在最适合不过了。
嗯，你归朝之后还有没有读书啊？
微臣闲来间中填词度曲。
你以前所填的词，朕亦都略有听闻，的确是以丽动人呢。
陛下过誉啦。
你有新作，不妨送入宫中。
雕虫小技，不敢登大雅之堂。
是啊，陛下，李煜佢年纪唔细啦，文采风流已经不比从前啦。
哦，李兄，你今年几多岁？
微臣今年41岁啦。
41啦，咁你有几多个仔女啊？
微臣只有一个仔，叫做仲宇，已经年过20。
启禀陛下，李煜个仔好应该成家立室啦。
哦，成家立室，哈哈，系系，李兄，朕喺公卿家眷之中替你选一个好媳妇啦。
谢陛下。
李兄，朕仲听闻你嘅妻子系江南嘅才女，而且未够30岁，有冇咁嘅事呢？
启禀陛下，微臣妻子周氏原本是先室的幼妹，先室过世之后逐言再娶的，她只不过略识诗词，又岂敢以才女自居呢？
朕的妃嫔正需要一个女学士教她们读书识字，朕派人接周氏入宫教导妃嫔，李兄意下如何啊？
微臣谨遵陛下懿旨。天光了，一场春雨到现在都还没停。人礼，
郡公有什么吩咐啊？
夫人呢？夫人回来了没有？
夫人昨日奉召入宫，还没回来啊。
还没回来啊？没事了，
奴婢告退。
昨晚在窗前观雨，还填了首新词，不知不觉睡着了，又发了个梦，梦见返回江南，怎知楼台依旧。 人面全非。帘外雨潸潸，春意阑珊，罗衾不耐五更寒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响贪欢，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
关公，关公
啊，哦，徐先生，不你嚟咗啊？
系，关公，老身嚟咗好耐啦。
哦，
不过见关公你凭栏苦思，唔敢打扰啫。
啊，我只不过是回忆昨晚梦回故国的情景。
哦哦，关公你还发这样的梦啊？关公这句新词上面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，哎呀，关公想念故国千祈不可以被其他人知道啊。
我都已经置生死于度外噶啦！
哎呀，讲虽然系咁讲，但系郡公仲要为夫人、公子同埋李氏一家百余口着想啊！
咁，
唉，府中有好多闲人出入，仲有门外嘅士兵日夜监视，郡公切勿疏忽，与人话兵啊！
我知道啦，
啊，系啦，夫人呢？
哦，小周昨日奉召入宫教导妃嫔读书，
啊，到如今仲未回府，
系，仲未回府，
咁，
徐先生，你有咩难言之隐呢？
老臣听闻皇上有意立夫人为妃，
吓、啊。
逼夫人同郡公离异啊！
真嘅
系，外边早已流言四波啦。
想唔到我李煜到咗今日，仲要受啲咁嘅折磨。
郡公，郡公，
夫人回府啦！
啊，夫人翻嚟啦，冇事啦，冇事啦。
从家，
小周。小周，
我好惊。
小周，你翻嚟就好啦。发生咩事？
昨日我入宫之后，有几个宦官劝我离开你。佢哋话当今圣上要立我做贵妃。
啊，真嘅？咁你点啊？
我点都唔肯应承。佢哋就锁咗我喺房里面，
啊、
叫我细心考虑。
咁
后来。我以死威胁，他们才放我回来的。
实在太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。我李煜究竟有什么大罪，赵氏官家要这样凌辱我。
陈家，我好害怕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
我们以后宁愿死都不会屈服的。
徐学士，
微臣在。
朕最近听闻，陇西郡公李煜经常出言咒骂朝廷，而且思念故国，目无国家，有冇咁嘅事？
启禀陛下，微臣随远毫不知情。
你毫不知情？
系陛下。
哼，李煜系你嘅雇主，而且你经常出入佢嘅府邸。 点会唔知啊？
启禀陛下，李煜归朝多年，平日极少同外人接触，而且佢体弱多病，神志混乱。就算间中出言无礼，亦都只不过系一时激动啫。求陛下见谅。
哼，一时激动？你睇啊，朕派人抄咗佢所填嘅新词。呢句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仲有呢句天交心愿如身为，仲有呢首虞美人，佢话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又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，仲话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看来李煜他虽然身在汴京，但是他仍然以江南皇帝自居。
陛下，李煜岂敢对陛下不忠呢？微臣愿意劝谕李煜亲自向陛下请罪。
徐先生，你唔使劝我啦，我唔会向赵氏官家请罪嘅。
君公，咁又何必呢？万一皇上震怒，君公你性命就难保啦。
性命？我李煜系亡国之君，早就应该喺太庙之前自杀殉国。我偷生受辱。是报应了。徐先生，你去告诉赵氏官家知，我李煜一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了。
事到如今，老臣只好告退。
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，晚来风，胭脂泪，留人醉，几时重，自是人生长恨，水长东。
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，即是公元978年农历七月，李煜郁郁而终，死的时候只有42岁。民间流传说是宋太宗赐毒酒给李煜，李煜喝了之后中毒而死的。李煜是历史上的悲剧人物，他之所以成为悲剧人物，主要是因为历史不断地演变。在演变的过程之中，上一个时代的人物往往被新时代和新人物排挤压迫，而无从抗拒，感到无可奈何，最后被迫屈服或者牺牲于历史的洪流之中。李煜是属于五代十国时代因为割据自保而得到荣华富贵的人物。到了宋代，天下一统已经成为新的时代潮流，毫无疑问李煜是要受到各种苦楚的。但是由于李煜将内心的感受借词句来到宣泄，所以他的词句成为情词并茂的文学作品，而李煜本人更加被后世人推崇为文学家。